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一章19到21节，我们请大家一同翻开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一同读19到21节。腓立比书第一章19节，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们请罗牧师我们正道，唯独基督。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我要就着腓立比书这里面的这几节经文，无论是生是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无论是活着是死了，基督都是我的益处。我们就着这个经文我们来思考。今天其实也正是我们这一季主日学课程最后一堂课了。大家知道我们这一季七月开始，七八九三个月啊，我们是专专来研读腓立比书。腓立比书保罗写的书信里面有些什么样的重要的经文呢？啊，我们可能每一次想到腓立比书都会连马上想到什么，想到基督的虚己降卑，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上帝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是第二章里面所讲到的啊，我们可能每一个人读啊，都会马上在脑海里面浮现出一些特定的经文。可能我们每次一想到腓立比书，我们会想到说，我要向着标杆直跑啊，我要忘记背后，我要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为了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招我来要得的奖赏啊，所以每一个人呢，联想到的可能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会想到说，我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啊，我有一本秘籍，还不单单是秘诀，我还有一个口诀，还不单单是口诀，因为主已经在保罗的生命里面让他学会了。学会什么？学会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够行，我凡事都能够做啊。今天早上我在分享的时候我也提到，我们下一次再有一个机会在主日学里面，我们排腓立比书是我们的主日学课程的功课的话，那不晓得是哪一年了。等于说我们就把腓立比书给送走了，是吧？送到哪里去？我希望是送在我们的脑海里面，送在我们的心里面啊，而不是送到了书架上面，或者送到了电脑的档案里面啊，我们要能够存记在我们心里。事实上我自己在从去年底那时候到南京去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我又准备什么样的这个材料跟那边的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一同来领受。那时候我就想，我们从腓立比书，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把原来有的一些的新的笔记就开始来好好来整理啊。之后我们也读了基督的风范，唐牧师大概差将近三十多年前啊，他所主讲的一个讲座里面，就是根据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基本上就从第一到第十一节里面，他所保罗所讲的他的一个讲座的内容，就是这是上一季第二季，这个我们是第三季，所以整个连在一起啊，我们就来研读腓立比书。那时候我就在想，腓立比书有没有一个中心的主题啊，我们可以一抓出来来帮助我们，每次我们讲到腓立比书，我们就能够脱口而出，我们知道腓立比书里面的中心的主题啊。我跟诸位提过，有的人把约翰福音浓缩起来两个字啊，你如果知道他为什么把约翰福音浓缩起来成为这两个字啊，那 约翰福音里面的内容就有一个轮廓，还不单单是模模糊糊的轮廓，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突出比较这个深刻的一个轮廓。他用哪两个字呢？一个是来，一个是去。来有一个从上帝那边来的，他来做见证，他来见证什么？他来见证那个真光照耀到这世上来。他来，谁来？道成肉身的主来。所以耶稣基督讲，我来了要如何，我来了要如何。所以约翰福音的前半部啊，前半部几乎都是环绕在我来我来。等到了第十三章之后，那边从第十二第十三那边之后开始呢，耶稣基督他讲，我去我去我去了，把宝惠师圣灵赐下来，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所以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八节有这么一句话，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现在呢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所以这位传道人，一位老的牧师，他用这两个字，我觉得是帮助我们在掌握圣经里面，掌握一卷书里面的一个中心的主题啊，一个很好的一个利器，一个工具。那么腓立比书到底里面的中心主题是什么呢？我记得在第一课的时候，七月份我们第一课讲腓立比书，那个时候我提到了，也是引用这位老牧师他所讲的，他说啊，是超越卓越超越。为什么呢？因为腓立比书里面保罗他提到了，提到什么？他提到说啊，他为腓立比的门徒们祷告，希望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面呢，要怎么样？要多而又多，到一个地步啊，我们的华文圣经是翻译成能分别是非。我们也曾经在这边和大家来讨论谈过这一段，这里面讲到的分别是非，其实它的重点是什么呢？是喜爱那美好的事，就是你我们的知识见识多而又多，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分辨，有了一个价值的系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看得出哪一个更好，看得出哪一个是真正存留得住，真正是合主的心意的，这叫喜爱那美好的事。所以那个字眼的意思就是有一个比较级的意思啊，我们这个事情来比较，哪一个好，哪一个更好，哪一个最好，哪一个是真正我们应当去喜爱，我们应当去追求的。所以这里面呢，一开始第一章里面就提到这样的，等到保罗他讲到他自己的经历的时候，他也讲得很明白，他说啊，我原先以为与我有益的，我能够夸口的，现在呢通通都丢掉了，我把它当作粪土，这些东西变成是有损的了。那什么才是真正有益的呢？那你要知道来分辨，你要知道哪一个是真正的超越的。所以他说啊，我现在呢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至宝。哎呀，我为他要把万事都当作粪土，为了要得着我们的主。所以那里面也是包含了一个超越的追求，一个卓越的追求。等到他讲到，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得着了，我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不是不是，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所以这里面又给我们看出来，也有一个你要能够真正认出来哪一个是好，哪一个是目标，哪一个是你真正追求的那个方向。所以那里面也包含的有卓越，有超越，更好，真正值得我们努力，真正值得我们追求。所以你把这些经文摆在一起啊，你也看得出这位老牧师他为腓立比书所定的那个题目中心的主题非常的贴切的，的的确确腓立比书里面是告诉我们 有一个卓越的，有一个真正超越的，那是我们的目标，是我们整个生命里面应当像保罗一样来竭力追求的。那我想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它整理出来，用我自己的体会啊来分享。我在祷告会里面我也曾经跟小峰也谈过腓立比书到底它的中心主题是什么。我自己读，我认为啊，我用唯独基督，唯独基督这个作为我个人对腓立比书的领会，用的这样一个小小的片语来代表我对腓立比书的中心的主题。不过我这边一开始我要先做一些这个解说啊，因为我在这边唯独基督啊上面是加了引号引号的啊。小峰他就问我说，为什么牧师为什么要加个引号引号？我说是有用意的啊。为什么呢？唯独基督是我们很熟悉的，因为我们一谈到归正信仰 Reform Doctrine Reform Theology， 一个最最简洁最有力的就是什么，就是提出五个唯独，是不是？我们谈到唯独圣经，谈到唯独信心，谈到唯独恩典，谈到唯独基督，然后谈到所有的荣耀唯独归给上帝 Soli Deo Gloria， 是不是？我们有 Sola Fide 是唯独信心，还有 Sola Scriptura 唯独圣经，还有 Sola Gratia 唯独恩典，还有 Solus Christos 唯独基督 Soli Deo Gloria 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那这是我们大家有印象了解的，所以我这边我要讲在腓立比书里面，我们盯着保罗的生命，盯着保罗他的生活，他的转变，盯着保罗他在信里面所给我们的吩咐，我们来体会。他也告诉我们，就着他的生命，就着他的灵性，就着他在整个生活当中他所追求的，也有一个唯独基督。不过这个唯独基督跟我们在改教历史改教运动里面我们刚刚所提的那五个支柱，五个重要的这个支柱啊，里面的历史的意义稍微有点不同，所以我特别把它加了引号引号。我们一开始我们先来复习啊 Reform Doctrine， 在这个改教 Reformation， 在这个改教运动里面所提出来的这个五项啊，这里面我们讲到唯独圣经是有它道理的啊。这个唯独圣经呢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罗马天主教勒令马丁路德把他所写的东西，把他所公告宣布的通通要收回，要承认他的错误，把他宣召到这个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面前，就在那个叫做 Worms 的那个地方啊，你看那个英文字 WORMS 那个 Worms 那个字眼，它的是个地名啊，那个字的意思当然很不好的意思啊，你如果看成英文当然就很不好的意思，把它招到那边去啊，在这些皇帝跟王公贵族主教这些大人物的面前，他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 monk， 他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修道士，虽然他有博士的头衔，虽然他是在神学院里面教书，但是跟这些人比起来了，从地位上面，从身份各方面，好像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勒令他，你要宣告承认你的错误，不然的话呢？不然的话，教皇的这个他的这个所谓的 bulls， 他的那个教皇的这个敕令呢，要追杀他了。任何人就好像现在这个回教徒啊，有的时候他们发布一个什么异地的，那糟糕了，你看像那个英国的那个作者，印度籍的作者都躲起来了，躲了半辈子，你看为什么？因为阿亚托拉孔梅尼说要任何人都可以杀他，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任何人抓到了马丁路德都可以杀他。那么马丁路德他怎么办？他面对这个事情他要怎么办？他当着大家的面宣称，你只要能够照着圣经上面上帝的话语 能够指出我所写的里面有任何的错误，我就收回。所以他的这一件事情呢，其实在他自己的宣称他的信仰的这个改教改正的这个里面，就奠定下来是唯独圣经。这个意思，唯独圣经并不是说我们其他的通通扔掉了，就是这本，不是，是讲到在信仰上面，在生命前进的各样的这个吩咐教导上面，我们不是依赖教皇，我们不是依赖教廷，我们不是依赖历史的传统，不是靠着大公会议，而是圣经才是真正最高的信仰的权威。这是唯独圣经。那么为什么会有一个唯独基督呢？因为罗马天主教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下来之后啊，陆陆续续就有设定了许许多多的圣礼。我们现在今天我们要守圣餐，这是我们遵照圣经里面所吩咐的，只有两个圣礼。慢慢慢慢他们添加进去就变成了七个圣礼。你一出生就为婴孩施洗，这是一个。你结婚，他们在这方面他们是把结婚是神圣到一个地步，是上帝所立的圣礼。那我们当然我们也接受婚姻是神圣的，因为是上帝所吩咐的，但是不是在圣礼的这个层次上面。他们把婚姻把到了成年的时候的坚信礼，把告解，把领圣餐的这跟洗礼这个也包括在里面。还有呢，到人要死之前，赶快请神父来用油来抹，为你祷告最后一次的告解等等，这合在一起一共有七个圣礼。所以换句话讲，他们认为这是施恩的管道。罗马天主教认为这个是施恩的管道。一个人得救不得救，就是看你在这个圣礼里面你有没有资格来参与。你知道在天主教里面，还比较传统的天主教里面，如果大主教不许可某一位来领圣餐的话，这个人如果真的是一个天主教徒，他会吓死的。你知道在菲律宾20年前的时候，他们的独裁者叫做马可斯啊，他的太太呢就是那个 butterfly 了，号称 butterfly 啊，他的鞋柜里面有据说有3000双鞋子的。他的太太，这个大主教，罗马天主教的大主教啊，公开宣称他要禁止他领圣餐。那这个新闻他们以一个政治人物来讲吓死掉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好像俨然的被跟救恩隔开来的。那马丁路德在1521年那个时候，他写的那些小册子发表出来，大概在1520年年底他就印刷出来了。他里面他就驳斥这个讲法，他说真正的我们能够蒙恩得救，不是靠这个圣礼，我们蒙恩得救是因为基督的关系。那么你说什么叫唯独信心呢？因为人在上帝的面前真正被上帝所接纳，在上帝的眼光里面不再算我们是罪人，称我们是义人，把耶稣基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算在我们身上，是靠什么？是靠我自己的努力吗？不是。是靠我去买赎罪券吗？也不是。马丁路德其实最早开始就是为了要驳斥这个赎罪券啊，你把这个钱投在这个好像这个奉献箱里面，那个买赎罪券的那个奉献箱里面，那个银钱汤掉在里面了，哎呀，他们就说得很美的了，就是你的亲戚的你自己的这个灵魂就超脱，从炼狱里面可以超脱出来，你买了多少可以来赎你多少年，不要在炼狱里面受苦。那马丁路德说不，人称义是因信称义，不是因为你的行为，不是因为你去找了一大堆的所谓的 relic 那种所谓的圣物啊，他们找到认为说这一块布是当年盖耶稣的那个尸体的布，或者是这个钉子是 钉在那个十字架上面的钉子，那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这一个 rally 就又把你可以赎你有多少多少年，或者赎你祖宗几代都可以啊。马丁路德他坚守的信仰就是因信称义。好，我们稍微解释了，那么为什么唯独恩典呢？到了1525年那个时候的一位人文学者 Erasmus 伊拉斯姆斯啊，这个 Erasmus 呢，他在那个时刻终于表态，他站在教皇这边，写了一本书来攻击，来驳斥改教运动，驳斥马丁路德。这个人原先他是同情改教的，一个有知识的人，一个有见识的人，一个有良知的人，老实讲，看到教会那个时候的腐败，那时候主教那些大教皇主教神父的那种腐败啊，一定心里面都会发出那种痛苦的那种声音，盼望能够改革。所以伊拉斯姆斯最初开始的时候，他是同情马丁路德，同情改革的运动，革新，但是他后来觉得这个好像已经走了不归路了，这个马丁路德走过去已经 no return， 没有回头的路了，决裂掉了。所以他那个时候他自己德高望重，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学者，当然教皇希望说你表态一下啊，你要出来讲呢，振臂一呼，那很可能这我们这边的声势就壮大了。所以他到了1525年，他就写了一本书，写一本书叫什么 The Free Will， 自由意志。你知道很多人文主义的他的信仰呢，掺杂了人文的思想，里面就很高举我们自己的本事，我们自己的尊贵地位，我们忘掉我们的尊贵，我们的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以这个尊贵荣耀为冠冕给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样的本事，有什么样的好。尤其在亚当夏娃堕落之后，已经进入到一个只会去犯罪全然败坏的那个光景地步，我们怎么能够运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来做一个决定呢？在救恩的事情上面哪有这样的本事，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很多人就是还坚持这个 I'm a free thinker。 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跟人分享，他会喜欢这样讲，他说我是一个 free thinker。 因为文艺复兴影响以后，到了启蒙时代，特别是法国大革命那个时候，他们所兴起来的就是什么，就是我是一个 free thinker。所以你跟我讲呢，我用我自己的理性，用我自己的意志，我来决定，我来判断。所以他写了这本书 The Free Will。 马丁路德很重视这本书，因为他第二年他就写了一本书来反驳。他写了什么书？他写的是意志的捆锁， The Bondage of the Will。 我们图书馆有这样一本书，意志的捆锁。而且马丁路德他说，从1517年开始一直到1525年，这么样一段时间里面，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一大堆人来攻击改教运动，马丁路德说都没有打到要点。他说你这本书我还不得不竖个大拇指，因为你真正打到要点了。好，我们现在就着要点我们来谈。所以他谈什么？就谈我们很熟悉的，就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恩典，人能够到回到上帝的跟前，是凭着我的意志，我自己的理智得出来的结论，产生出来的行动，还是上帝开恩把我们救赎回来？这个就是奥古斯丁1000年前了，就在那个改教运动之前的1000年前，那时候他在他的忏悔录里面就是在写这些东西。我怎么会来到上帝面前来求恩？是我向你求恩，你把恩典给我，还是说是因为你把恩典给我，让我知道我应该到你的跟前来向你来求恩典？所以这个的思想啊， 里面的那种的转折，里面的那种反合，你如果不好好真正在这个关口上面通过的话，我们就往往很可能就会落在什么？落在这种也是属于自由意志的这种想法里面，以为靠着我们自己，我定了，我想通了，我明白了，我经历了，我尝过，哦，所以我要信。真正在圣经上面，你这样的信根本没有根基，根本没有立足点，唯独恩典。我们不是靠意志，不是因为我的意志还有功用，不是靠我的理性，是因为完完全全上帝的恩典。我们会信主，我们会回到他的跟前，你靠什么？靠上帝的恩典。所以从这里面，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五个，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没有提到啊，这几个合在一起的是有他的在改教历史运动里面呢，每一个都有它的一个真实的意义，真实的这个过程啊。我们现在这边所讲的这个唯独基督，我们现在回到腓立比书来了。我不是去攀附这个改教运动里面所讲的唯独基督，而是从保罗的生命里面，从保罗的他的字里行间里面，他自己的见证里面，我们来认识保罗。他说他无论是生是死，他都要基督在他的身上照常显大。在这里面讲到了这第21节里面，我们之前也讲过，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个地方我们也必须要稍微要做一个澄清啊，因为如果我们单单从字面上面来读，可能会产生可能的一种误解，以为我活着就是基督啊。好像保罗他在加拉太书里面，他也提到，他说我活着啊，是如今呢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啊，等等。有时候我们会无形中会想到，会产生一种想法，就是现在呢基督，我就是基督了，好像我们就活朝向基督的那个。那这里面是有不同的，我们在上帝的性情上面有份，但是我们没有上帝的那个本质，那个 divinity 的那个 essence 就没有的啊。这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我们能够在他的性情上面有份，我们能够在他的荣耀上面有份，但是我们在神性上面，我们是不是说基督为我们成为人，以至于我们是人能够成为基督像上帝呢？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那这个里面会容易啊被人误用，在过去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因为佛教宣称人人都有佛性啊，好像所谓的苦海无涯，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哇，这种你里面人人都有佛性，所以你就去修，你就去练，能够让每一个人都成佛。道家呢，哎呀，每一个人都要修炼变成真人，把臭皮囊给脱掉了，就羽化登了仙境。那儒家呢，儒家说顺何人也，愚何人也。大顺是什么样的人？他是圣贤，但是他你只要努力，你也可以跟他一样，有为者亦若是。所以就有这样的学者提出挑战，那你们基督徒能不能说我努力，我信仰，我修炼，我灵性提升，我也成为基督啊？有的人就说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在圣经里面就提到了，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那这样子的话就容易带来误解，带来误会。因为这一句话里面严格来讲没有主词的，我们的翻译呢是变成我变成主词，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其实没有，这一节里面呢它有一个 verb to be，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是我的益处，是益处，无论是生是死是我的益处。谁是我的益处？什么是我的益处？基督是我的益处。所以这是约翰加尔文在他的解经里面，在他的 commentary 里面他写的。 他写下来说，这一句话最好是把它修饰成基督都是我的益处，都是我所得的，无论是我活着或者是我死了，无论生死。所以如果你用这样的翻译法来看，你再配合第二十节前一节呢，就丝丝入扣了，就刚好了。因为前一节他就讲是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怎么样呢？无论是生无论是死，不论生死，基督在我的生命里面都照常显大。无论是生无论是死，基督都是我的益处，都是我所得的。好，我们把这两个地把这个地方我们稍微解释了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看腓立比书里面的确有这么样一个中心的主旨。什么主旨呢？就是耶稣基督是保罗的一切的中心，是他整个生命的中心，是他整个生活的重心，是他整个侍奉的核心。你如果仔细来看，他的人生命的改变是什么原因？他的生命改变就是因为基督的原因，因为基督从高天好像伸下手来把他给抓起来了。原先他朝着大马色的路上去，就快到大马色了，他到了大马色，当然他一定也大有作为的啊！这个保罗骑大马往大马色去，为什么？因为他拿的是祭司长的文书了，就他有这个权柄，他在各处已经很有经验，很老道了。什么很老道呢？去找那些随从那道的人，就是随从拿撒勒人的那个教党的人。因为他在他的观念里面呢，这个是亵渎的，这是完完全全违反我们祖宗所传留下来的信仰的。那这些人就是拿撒勒教党里面的人，他要去抓拿他们。在各个地方，在耶路撒冷，在犹太权力，他早就已经经验丰富了。因为圣经上面让我们看到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干起来为了他自己的信念，他能够全身投入到里面去的。这种人有的时候你不得不佩服他，你也不得不怕他。你知道那种做起任何事情来，或者是为了什么目标能够拼死命的去，这种人你真的是会不得不肃然起敬。如果你的同事同工里面有这样的啊，如果他要做的是正确的事情，那你真的要感谢主。那种能够全心投入到里面去，保罗就是这样的人。他还没有信主，没有真正的真知识之前，他以为他有知识，他以为他在侍奉上帝，他以为他大发热心，甚至比他同辈的人都还要出类拔萃。他领了文书到那边去，结果呢，将近大马色，上帝好像从高天伸出那看不见的手啊，把他拎下来，把他摔下来。所以他生命整个改变了，他就在第三章里面讲他的生命的改变，他的人生的方向的调转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耶稣基督。那么他的整个工作的重心也调转过来了。所以最让犹太人大吃一惊的就是他在大马色的表现。大家都听闻了有这么一个人要来了，结果来了之后以为在那站在这一边的要来对付那些信奉那道的，结果呢他站到那一边，不但站到那边，而且还很有能力来见证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还驳倒大马色一切跟他辩论的人。等到他被追杀，别人他的同伴把他从墙上面用个大的那个篮子把他垂下来，他逃出来跑到了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呢，两边的阵营都大吃一惊。为什么？这边基督徒不敢去接触他，奇怪啊，这个人名声是那样子，怎么现在传闻过来的不同了呢？他又不跑回去原先奉割礼的那些犹太教的那些始终的分子里面， 只有巴拿巴出面接待他，他又开始跟犹太人辩论，所以整个他的工作的方向的转变。所以你看他的信息 的内容中心是什么？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他生命改变，他整个工作的中心耶稣基督，他传扬的信息耶稣基督，甚至到一个地步啊，甚至到一个地步，他即使现在，以前他把别人下在监里，现在别人把他下在监里，腓立比书就是这样子，监狱书信，他被下在监里面，他还是一样来传扬耶稣基督。为什么下在监牢里面？就是因为他传扬耶稣基督的缘故。那你说他后悔吗？没有。所以你把这些整个合在一起啊，你注意到，对保罗来讲，这四个字最贴切，唯独基督。基督也变成他追求的真正的目标，标杆，竭力追求，向着标杆直跑，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这边讲，他说，无论我是生是死，基督都是我的得着，都是我的益处，是对我有益的，是对我来讲是得着的，其他的都是有损的，都是丢掉的，不需要的，这个才是真正有益的，这个才是对我来讲才是真正得着的。我活着的时候，他的侍奉就是无论是生是死，叫基督在我们的身上，在我的身上能够照常显大。而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你注意看，他那个时候他所等候仰望的那个日子的来到，什么日子呢？耶稣基督的日子，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要能够持守住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来努力来宣扬来传讲耶稣基督这个福音的工作，到什么时候为止？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现在做，我们深信主要成就这个善功，什么时候成就？什么时候完全？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所追求的，竭力追求。他知道他在这世上他不会达到一个真正的完完全全全然成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会达到那个真正的那个完全的地步，但是他不会为这个事情觉得泄气，觉得灰心，因为到了那个日子他显现的时候，用叫万有归附他的大能，把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了，与他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你把这个整个合在一起，你腓立比书我们去把它勾画出来，你注意看，的的确确我们一种的体会，一个方面的体会，腓立比书里面保罗他就用这四个字，唯独基督，把他整个他的生命，他的见证，他的吩咐，他的教导，全部浓缩在这里面。也盼望我们所领受所学的能够刺激我们。保罗他这边自己讲，第四章第八第九节，我们刚刚所读的，我们所引用的，他说什么？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那保罗不是说我就是那个终极点，你们来效法我，不是。保罗他讲得很清楚，你们要学习效法我，效法基督，我竭力追求。所以我们的效法是效法的效法，效法他的那个效法，效法那个追求，效法保罗的追求。前两个礼拜我已经跟大家就了这个题目做了一些分享，保罗他要我们学以他为榜样，要效法他，不是说他已经到了那个顶了，不是，是学习像他那样以基督为中心，唯独基督，朝着标杆来直跑，竭力的追求，永远不会认为说我已经得着，我已经完全，我已经满足，我已经到了顶，不是。当然我们读腓立比书，我们能够再一次来思考，受到激励，愿意来效法，效法我们的主，效法圣徒的榜样，像他们一样来竭力追求。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书信，我们也感谢主，过去这两个多月里面我们一同能够有所学习。恩主，我们向主所求的不单单是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字句里面我们熟悉，我们更愿能够得着经意，更愿那感动改变更新保罗的圣灵的工作也一样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恩主能够改变我们，更新我们，能够激励我们，能够让我们也能够竭力来追求，让我们也到一个地步，我们像保罗一样能够做见证说，无论是生无论是死，叫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的身上能够照常显大。无论是生无论是死，基督都是我们的益处，都是我们的得着。求主恩待我们，我们将祷告祈求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